我们今天就开始了，然后今天主题是讲那个啊，你们能听到吗？哦，那就继续了。今天就是我昨天好像是，哎，昨天还是今天早上，把那个就那张图发到群里了。啊，就是说找一些工具或者是平台类型的币。嗯，我的思路是，就是从那个开发的角度上去看，就比如交易所，然后这是传统平台的优势嘛。然后如果到的区块链里面，就是去中心化交易所的这个优势。那现在去中心化交易所的话，目前比较厉害的也就是 Uniswap，然后还有苏氏 Swap，然后 DYDX 呀，然后各种 Swap，反正很多。但是，一般这种顶多算是某一个会形成这种巨头吧，因为后面有的可能会和其他的去合并，或者是把业务混合在一起。然后从平台的角度上看，就是这些平台它会用到什么？首先第一点就是他们会用到就比如数据服务或者是数据索引这种功能。所以加 T 就是以前我推荐的一种币。然后它是从 DeFi 里边延伸出来的一种东西，它只要使用率都上去，那其实它就不会死掉，因为对于 DeFi 来说它很重要，然后也是数据索引这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吧。然后币圈其实平台的一些目前的一些头部，比如DeFi 的有借贷三个。就是 AV，还有 MKRCNP 这些，然后有 NFT 的，然后也有创作型的，然后也有 DAO 类型的，然后每个方面其实都有一些比较，使用率或者是使用户比较需求高的一些东西，我似乎忘了一个，比如钱包，以前都是用 IM Token 啊，或者是 Truth Wallet 这些，Truth Wallet，然后还有。硬件钱包，或者是 Coinbase 的 Wallet，然后也有 MetaMask，所以从这个生态上去看，我们在使用的都是哪些工具，然后就是未来的一种大的趋势吧。就比如现在小狐狸的用户，然后我们对标到 ICP 的生态就是 Plug 嘛，还有 Stonic，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Wall。IC Wallet 还有 Earth Wallet，然后有很多钱包类型的，但是 ICP 它有一些不一样，就是它的钱包其实官方已经做了一个，就叫II 那个钱包，然后有很多人说它不好使，其实我觉得它那个产品挺好的，就是后面它肯定会推出各个客户端，而且也是最安全的，它的整套 II 的一个服务是搭建在一套特有的一个。节点里边，所以它的安全是最高的嘛。以前我也建议就是不要过多的去使用第三方的这种插件，就比如 Plug 或 Stonic 这些钱包。目前使用它的一些需求，顶多就是我们去撸羊毛，或者是去做一些NFT 的一些个转发的功能吧。所以对于平台来说，目前。就是看到整个 ICP 的生态，然后没有出来就比较大的，然后可能现在目前来说最大的一个就是，那个叫 Stonic 他们搞的一个 Inter 什么来着，Interpot 是吧？反正就是他们有一个钱包和 NFT 的一个工具。然后整个的一个生态里边，基本上也就是只有 NFT，其他的似乎也没有什么东西能炒，因为它没有开放，就是交易嘛，所以导致了一个生态没有办法去往外延伸。然后钱包还有另一个就是 Plug 嘛，因为它用着比较方便，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它算是工具型的一种产品。那如果稍微就是。有那个研究的心，或者是想去尝试不同的，比如大家去买了 UBK，然后会使用II 自己的钱包，不论是用第三方的这种钱包，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安全性不高吧。就有的人是不会去使用，就是第三方的插件，比如谷歌的一些插件，所有的东西他都不会用。所以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嘛。总之就是我们需要去注意一些安全性方面的一些东西吧。因为现在 ICP 的一个生态目前来说还是刚开始，那如果进去就被盗了很多币，有可能也会伤很多人，然后也会导致整个的一个市场和前景都会很差，因为大家没有预期了，就觉得他就像一个骗子一样。所以我觉得就是平台的话，之前我也听过有人说，就是对于投资来说，或者是对于区块链的投资来说，我们投平台就是保赚不赔的，因为平台有盈利的能力。然后你去评判一家公司或者是一家商店或者是一些餐饮行业，首先第一点就是看他的个人的一个盈利能力嘛。那如果这个平台或者是这个协议或者是这个服务，他们能一直盈利，他们不需要资本，甚至是自己能给自己存活，所以这就是平台最大的一个优势吧。所以我也是这次也就想讲，就是从工具或者是平台型的产品去寻找，整个 ICP 的一个生态有什么样的一个前景可以去找到这样的东西。然后目前我们先去看以太坊的整个生态啊，目前社交来说就是目前吹的一个比较牛逼的就叫 DeSo，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已经被发成了一个币，就是前面这个 BitCloud 的这个一个协议出来的。然后目前来说，我觉得它是对于整个的一个社交或者是低搜的这种模式，可能是一种颠覆性的。然后另外就是 DeFi 的这种工具或者是平台的，然后他们有代表的币有三个嘛。其实这三个币我老早之前也说过，以前也是MKR 就是从最基础的一种稳定币开始做起来的，然后后来就是 AVE 也是深耕了借贷好几年。他们更新了一版那个白皮书之后，然后后来又缩量了整个的一个 token，然后大概好像现在是1600万，然后就后来就价格反正就一路涨，一路涨到600多。然后 COMP 其实就是说是一种比较公平性的一个借贷，然后也有一些掉期利率啊，反正就是很复杂的一些数学吧。所以我觉得借贷的话，这三个可能就是比较有名的了。然后 NFT 目前来说，OpenSea 应该是最大的一个平台，而且它的整体的一个体验或者是流量都很大嘛。然后另一个就是 Zora，这个好像也是刚上主网没多久。然后目前我觉得 NFT 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去交易的时候，就是它那个gas 费太贵了。然后这可能也是以太坊的一个弊端嘛。然后之前也说过 II 这个东西。就是从平台的角度来看，他们是可以从不同的用户或者是不同的群体，然后去接入到整个的一个 NFT 的市场，无论是游戏或者是道具啊，然后图画一些东西，都可以让用户去参与到。因为我觉得你做一个平台，让用户或者是积累的用户越来越多，它始终会是你这里的一个。那个叫什么？有一个就是 DAU，就是日活和它的一个付费的那个比率，只要用户越来越多，总会有人付费的。而且国内的付费可能不是特别高啊，就是对于一些 APP 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好用的东西，国外的付费率是很高的。所以目前来说，NFT 的话，整个的一个市场就会让现在的热度越来越高嘛。所以以太坊的 GAS 就是一直在飙，然后偶尔也会下来一点。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创作型的，然后创作型的我最早是有看到就是 AUDIS 和Theta，我之前也说过 Theta 这个币，他们就是做一个视频的一个直播的一个币，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子币叫 TFUEL，TFUEL 是他们的一个 gas 的一个消耗的，就是双币种的模式去做了一个视频的概念。然后 AUDIS 据说是和 TikTok 有合作去要去开发 NFT，然后之前也涨过一波。然后最早看到它是因为他们也在做那个音乐和博客的一个赛道吧。 然后而且也是一家传统做这种音乐的公司，所以背后的实力应该也还行，可能现在在转型吧。然后 MIR 的话，就是最近兴起的一种文字型的一个输出。然后其实对于这种产品的话，传统的平台有 Substack 和 Medium。然后 IC 的话，现在应该是 District 和 DSVR，反正就是每一个领域 IC 现在都有在设计，但是做的话都没有传统平台的体验好。然后以太坊的生态，其实做创作型的就很大的弊端就是，它每次都要需要你去授权，然后要么就是存在 FL 上面，然后不用授权，但是。安全性就不是很去中心化。然后说完那个创作型的话，下一个就是 DAO。然后其实对于 DAO 的话，整个的生态现在也是半死不活吧。然后也有很多的币，我之前也说过这几个。然后 ONT 就是一个让你随时可以发起一个 DAO，METS 是在以太坊的 Layer 2上去做的一个 DAO 的工具。然后 Bankless 是以社区或者是以研究型的一个产品出来的吧，反正我今天感觉它是特别复杂，而且整个社区的氛围也比较好。然后另一方面就是钱包，就比如 M Token、Trust Wallet，还有 MetaMask，然后 Coinbase 的 Wallet，然后还有一些硬件钱包、冷钱包，反正就是各种钱包吧。然后总之就是，钱包以前是被称为是整个生态的一个入口。就像我们以前2000年之前的那种互联网的一个，那叫什么导航站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做钱包应该单纯一点，就是我只做存储就行了。然后你要是各种授权，有可能会造成就是资产的安全问题。所以就是整个的一个生态，然后就是要看它的成交量和整个的链上的一个用户活跃。我觉得这是衡量平台标准，或者是平台能够起来的一个点，就是要有人才能去撑起整个市场。然后下面我们来说一下现在整个 ICP 生态的一个对标的一些项目吧。然后其实现在，DPTT 官网是有放出来102个项目，就是前几天刚放了一个什么，叫什么来着？一个200多万的一个资助好像，然后这里哦，showcase 里边好像没有这么多，grant 里边是这么多，然后 grant 里边的有基本上也是各个类型吧，然后就比如做那个博客托管的，Flickr，还有一个叫 ACMER 好像，然后 DSVR 是做内容的。然后我们可以把它，算了，我就不分类了吧。这个东西我后面再整理一份吧。然后其实就是可以在它的 showcase 里边去看就行了，就是钱包的一些产品，就比如这几个，然后 ICP Swap 也算在里面，就 DeFi 类的一些项目，然后也有工具类的。然后如果让我去挑这些，就是链上的一个。游戏啊，或者是工具类的话，我还是觉得像 Stonic 这种钱包，就是它有庞大的用户群体，或者是 Plug，就 Plug 肯定不会只干 Plug 这件事情，后面肯定还会有其他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只是体验整个的一个产品就行了，然后后面再去做一些，相应的一些跟进。然后另一方面，我觉得就是做存储的，就比如 IC Drive，但是它这个。界面我进去体验过，就像几百年前的那种传统的一个百度云一样。然后这个 DeckDeckGo 是搞那个 PPT 的，就也很奇怪，反正就是基本上也是让你从这个链上直接做一个网站的感觉，然后也有做一些Word 或 PPT 这种感觉。然后其实对于整个的一个生态的来说，目前的工具。可用的其实不多。其实我有想讲一个，就是一个人去做的一个平台，叫 CUBSE，它是用来就是，我当时看到它是因为一个开发者去 搞的一个东西，然后它应该也是做一个平台的，然后所以我当时就去瞄了一眼，但是我换不了那个币，我还问他怎么换，然后他也没有告诉我，现在也没有回我。我之前想讲这个的，然后想去体验一下，他是做什么？就是在 ICP 生态去做了一个生成艺术品的一个项目，然后版权啊或者是交易历史都可以通过一种付税的感觉去给别人一个产出和使用的一个过程，而且它有一个手续费，所以就是如果它要做成了下一个 Stonic，有可能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生存空间。所以我当时想体验一下，但是一直没有搞成这个 WTC 和 XTC 的一个兑换，然后我就问那个人，然后也没有整出来，所以就一直搁置了。我原本想单独去讲一期这个东西呢，然后后面就如果能体验的话，还是要去搞一下的。因为有可能是你在前几个去做的时候，这里边就会，得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收益，而且他们后来如果平台做起来了之后，就会也有其他的一些福利吧。就像最早，DSCVR 和 Distrikt 的，他们都会给一个，POAP 还是那个东西吧，就是徽章的那种概念，就是早期的一些体验者。所以现在，ICP 的生态，我觉得就是如果是官方主推的，是可以去体验的。因为有可能会获得到一些，不可预期的一些隐藏的一些收益吧。因为有些东西他们不一定会放出来，所以就是，需要我们自己去摸索。反正总之就是，对于这种平台型的，我们从用户和链上的一个交易数据去看这个真实的一个场景，就比如 HRS，就那个游戏的链游嘛，它能火起来。其实资本是一方面，我觉得人还是占有很大的一个点，就是它的整个的一个链上数据和整个的一个手续费的一个贡献，都是整个的，那叫什么呀？整个 ICP 生态的一个，哎，这里怎么没有？哦，忘记在哪看的了。反正就是他们会贡献很多的一个手续费，而手续费是给矿工用的。那矿工他会让整个的一个生态，完了，我忘记在哪了，是矿工把整个生态给托起来。所以对于以太坊2.0来说，它应该还要很久才能出来，因为对于升级来说，而且现在的一个整个的生态也是一条利益链嘛，我觉着它可能还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但是反过来看，ICP 它其实就只有一个，基础的手续费。如果这个手续费，开放其他的一个交易之后，然后可能会成倍的一个增长吧，就是它的销毁会越来越多。然后这也是它的一个通缩。我记得昨天好像有人问那个通胀和那个什么经济模型，经济模型其实很简单吧，就是质押进去或者是。创建数据中心就是可以收到币，然后反过来就是销毁。你去跑它的应用和 SNS、NS 这些管理，然后基本上就这两点吧。我觉着其他的可以不用想这么复杂，因为它现在场景还没有探索出来。大概就讲这么些吧。我说完了，我都不知道我说的啥，我已经忘了。啊，没有人了吗？啊，可以提问了。互动时候到了，说吧。有， 我觉得是有的，因为就是，比特币的一个升级，我具体没有看他们要干什么呀。然后就是，如果它的这项千 K 技术能实现这种交易或者是跨链的这种感觉，那它就是可以让比特币去做成各种 NFT，然后也会让整个市场就变得可玩性就变得很多了。因为上次直播的时候，我有看到一个消息，就是说，多米尼克有可能会在今年去举行一个，就是那种演讲，我不知道他们具体会什么时候举行啊，有可能是年底吧，有可能也或者是在什么过节的时候会去搞这个活动，因为老外其实可能也会去趁一些节日吧，所以有可能他们在去举行这个会议的时候会发布一些新的东西吧，而且他这两天的推特也有在说。就是 SNS 和千 K 的这些东西也在推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那个合约的那个罐儿，就是它的那个 canister 也是在逐步的支持整个的一个交易吧，因为现在大概是一个月前提出的这个需求，然后就是已经通过治理，然后还通过了一个就是紧急的什么一个备案，有可能那个是用来回滚的，因为现在老是升级的时候就出问题。所以，对于这个安全性和稳定性来说，现在也是他们首要做的一个东西吧。上次他们说是因为那个 SL 证书的问题，有可能后面整个 ICP 会做一套就是自动生成CA 证书的这种东西，然后再下一步可能就是去做 DNS 这种服务了。但是这个应该还要很遥远。完了，其他人开始吧。听懂了吗？ICP 的 AFD 是放在自己的那个，就怎么说呢？其实 ICP 和以太坊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 ICP 自己能干的事情是其他链都干不了的。就比如它能做存储，然后它能做合约，然后它还能做跨链，然后还能做，还有什么？就是工具，就除了现在一些那个，叫什么呀？时间。就定时类的东西做不了，然后有一些局限性还没有开放，其他的一些传统的这些服务器上面实现的功能它都能干，然后 ICP 的 NFT 是存在了自己的那个 canister 里边，意思就是说他们自己有一套，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叫那个名词叫什么来着？我想一下啊，突然想不起来了。有一个叫什么一致性的一个东西，我突然想不起来那个名字叫啥了。反正就是自己存在了自己的一个那个，就每一个，我可以举个例子啊，每一个那个程序不是有一个合约罐吗？就那个合约罐，就是这个东西，每一个这个里边都有一个。它其实有存储，然后因为你把图片放上去之后，它有指定的一个数据结构，或者是给它一个那个，定义好一个类型，它就可以成为一个永远不可变的一个数据。我突然想不起来那个名字叫啥了，一会儿我想起来再说吧。就是反正就是存在了自己的这个 canister 里边，然后这个 canister 只要定义好数据结构，它就可以永久存在，只要没有，只要他们不去迭代这个版本，那个东西就不会丢。不一样。以太坊的罐是 EVM 上面跑的，它这个是，这里边是 WSM 的代码，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怎么给你解释？反正就是我想不起来这个怎么解释了。 他们两个只能说是以前以太坊的愿景是做世界型的大型计算机，就是有所有人都可以进入计算存储的这种感觉。但是 ICP 做的是什么呢？它是做这种服务商，就是它把前端代码和 Mautical 联合在一起去做了整个的一个服务，它就不需要去借助第三方的这种服务器了。但是以太坊它是需要借助第三方的服务器了，所以就是ICP 是可以连接到以太坊、连接到 BTC、连接到任何地方、连接到任何的一个链或者是 token。但是以太坊它只能做这种桥接的模式，就比如现在出了各种WBTC 啊，或者是一些那个啥什么 RenBTC 啊，反正就各种奇奇怪怪的一个名字加了一个后面的一个代码，这种是通过的。这种是平台的一个合约的形式去搞的，但是 ICP 它的自身的 Kinesis 就是一个合约，它不需要借助任何东西，只要我写出来这个代码，它就是完全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到。但是 ICP 它如呃不是那个以太坊如果出现了漏洞，有可能会从中间直接被盗走，但是 ICP 不会有这种情况，除非它代码写的有问题。这个东西，我觉得 Layer 零、Layer 零、Layer 一、Layer 二、Layer 三都没有，都是一个名词而已。你最终做的事情是什么就行了。他最终去跨链肯定要用 10K 那个技术的，10K 那个技术还没搞完。然后就算搞完了，现在没放出来，反正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只要等就行了，反正是实现，我觉得是肯定能实现的，因为他们之前也讲过这种，就他们有两个有专门的一个论文，我今天看到别人翻译的。好像是这个玩意儿，还有一份中文的白皮书的共识协议，那个更复杂，这个也挺复杂的，看不懂，我还没看完，你们可以看一下感兴趣的。什么鬼？看电视剧的吗？不是只有200多吗？官网上面不是放出来了吗？好像是，我看一下，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涨啊，之前是200多。以太坊，我觉得人其实不太重要，就是只要这个生态有足够多的开发者，它这边在 GitHub 上是可以都可以贡献代码的。哎，我忘了是哪一个了。我记得之前看的是两百几来着，200加，只是说200加，没有说200多少人。啊？这个不重要，我觉得就是如果要做一条非常牛逼的链，它一定是一条开源的链，就比如 Bitcoin。Bitcoin 其实的开发者也是有很多很多开发者组成，但是核心的开发者只有一部分人，然后这些人只是用来去维护代码的一个正常的运作，然后而且这些人是不太可能会被收买掉的，你懂了吗？其他人有问题吗？